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六月十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张怡和被禁止出境，习近平为何对知识分子收紧所谓的边控？成都太古里一名身穿粉红花裙的年轻女子和国企领导牵手逛街的视频火遍社交媒体，两人随即遭到免职，街拍牵手门成反腐大片，这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曾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知名作家《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作者，也是当年被中共打成头号大右派的张伯钧之女张怡和，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告自己遭到了中共当局禁止出境，成为国家囚徒，不得跨出国门一步，同时还附上了一张前苏联异议人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1950年代被流放到劳改营的照片。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对意见人士的打压，边控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性和系统性的控制手段？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不断成为强国的囚徒？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蔡雅轩女士。蔡雅轩女士，欢迎。
谢谢您啊，观众好。
好，另一位是从纽约透过视讯参加我们节目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慕容雪村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先请到在我们这个演播室现场的蔡雅轩女士啊，我们看到这个张怡和在她的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囚徒啊，不得跨出国门一步，因为被禁止出境了，而且还意味深长的放了一张这个索尔仁尼琴的照片在她的这个帖子上。你怎么来评估现在张怡和女士她的处境，还有习近平通过这样的处置对她释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您的解读？
好的，其实中共释放出的讯息很简单，就是你不需要犯罪，我不需要守法，我不让你出境你就不能出境，所以他告诉张怡和老师以及所有中国人的信息就是说，我拥有对你掌控一切的权利。我们常说国家暴力，国家暴力，它指的并不光是枪和炮，这也是国家暴力的一种形式。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种受完全无可奈何受到权力碾压的体验。其实我离开中国已经30几年了，我现在时常都能回想起一些很小的事情，它是完全上不了报，甚至聊天都不需要聊的那种很小的事情上，你感觉到你的个人完全受到碾压，完全在他的掌控当中，你觉得你就是他手里的一个虫子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当你变成了国家敌人的时候，国家感觉到你这个人对他，你是一个批评者、反对者，对他构成某种威胁的时候，那这种碾压、这种控制是分分钟可以感觉得到的。至于为什么不让张怡和老师出境，我们可以从大的方面去说。大的方面去说呢，就是中共他要限制他所假想的或者真正的这个反对者和批评者与外界沟通。他要尽量去控制和切断、缩小这样的东西。那么其实这个主轴它是一直不变的，他们这种戒备心一直是很重的。在改革开放的这40年里呢，只是在不同的时段，他们的重点不一样，他们忧虑的事情不一样，他们这个政府的对外的需要不一样，所以呢，他这个显得程度不同。比方说，举例来说哈。美国大使馆、欧洲大使馆，他们在中国的一部分外交人员，他其实有一个任务，就是和民间社会接触。因为一个国家到另一位国家去驻大使，他不光是官方之间的沟通，他也包括民间的沟通。对对对，所以在江泽民啊、胡锦涛时代啊，大使馆、欧美大使馆就可以请记者啊、教授啊， 律师啊，经常
现在不行，这样可能是反间谍法，要用间谍的罪名查起来。
现在呢，我们看到唐吉田律师以及最近余文生律师以及最近一批律师对他们进行骚扰啊、失踪啊、抓捕啊，这些其实都是和他们像和大使馆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接触，而这种接触也不是他们主动接触，而是大使馆希望和他们联系，了解一些情况啊什么的。
嗯，
比方说余文生律师被抓之前，就是因为去见了这个德国啊来访的德国官员，我忘了是德国外长还是一个什么代表团，所以到现在的话，这种他就把这样的东西压缩到最小。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你比方说许章润教授，
是
他获得了哈佛的邀请，不能出来，对吧？然后，所以我觉得张毅和老师的这个处境是一个大的方面，他已经完全把它压缩到几乎是零的这样一个地步。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啊，这是。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已经被限制出境十多年，那就是已经像永远打了封印一样啊。那有些人呢，他会去观察你一下，好像中共内部有一个鉴定系统，他对一个批评者、一个反对者，或者他假想的反对者、批评者，他会有一个鉴定的，好像打分的那样一个系统，真的真的，
可能真的。
我十年前在爱尔兰的一个人权机构的一个会议上，碰到一个从北京来的维权的女士，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差点没出来，可后来呢，我去跟国宝说，国宝认为我是维权，对政府有批评，但是不反共，我这样的人还能出来，这是2013年，
所以分数在边缘上，所以让他出来。
所以他还的确是有一个程度控制的
机制，
对。
好的，感谢雅学的深入分析。不过也想请教这个慕容雪村先生啊，刚才雅学是说，现在这个习近平政权是希望把特定敏感人士和外界的接触来压缩到零。那我想引用一段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他最近在推特上针对这个张怡和女士的处境，他表示90年代中共将影响力很大的意见人士悄悄地流放海外，他们不担心意见人士国外发表言论，因为没有，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那么影响力没那么大。那么现在意见人士的这个影响力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习近平是严控中国人出境，意见人士的言论是全被封杀，行踪也被监控，生计或被断绝掌控，他们让意见人士是在无声中慢性的死亡。您怎么看习近平当局现在进一步对意见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收紧边控呢？慕容雪村先生。
最近有个说法说是有10万人上了边控名单，10万人被禁止出境，对，10万人，这个说法呢有待验证。但我所知道的是，被限制出境的不仅仅是张一和郭玉华这些人，也包括一些人权活动人士、一些宗教人士以及商业领袖。那好多人都被限制出境，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讲出来。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那么习近平是想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
其实刚才蔡霞教授那条呢，不仅是90年代，一直到2016年、2017年的时候，国宝请我喝茶，有时候还建议我，哎，你要不你出国算了，你出国生活去吧，那这样我们就不用麻烦你了。他们在2016、2017年的时候，他们还希望我们这些人离开。为什么现在呢？就是不准走了呢？我认为这跟中共本身的自我认知有关系。在以前呢，他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他们要顾及一下国际形象，要考虑一下外媒或外国政府的评论。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看，他们有时候会搞一点人质外交，他们会有条件的释放一些著名的政治犯，比如说魏京生、王丹，他们释放这些，甚至呢以此作为条件来跟美国、跟国际社会谈一点，就是你对我有什么优惠。但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这样的事情几乎也没有了，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强大了，不需要再对西方社会俯首帖耳，不需要再让听西方的指手画脚。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你发现他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国际形象，不在乎国际社会怎么评价这个政权。我认为习近平呢，这就是习近平要做的， 就是他要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的样板间，他要全面控制社会，要消弭一切反对的声音、批评的声音。那么他这种的审查呢，不仅是在自己的国土之内，而且要在国土之外。你比如刚刚发生的事情，那个艺术家、漫画家巴丁草，他最近要在华沙开一个展览，中国大使馆呢会直接打电话去威胁要取消。
嗯，
就是中国现在的审查呢，已经涉及到境外，他所关心的也不仅仅是在自己国土之内的，你比如这些言论，包括在推特上，在推特上你说一句批评习近平的话，这是你讽刺性的，你 TDR 他的绰号，然后很可能呢就会遭到骚扰，遭到攻击。如果在中国发表这样的内容呢，就很可能会被逮捕甚至判刑。
嗯，
所以我们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时代，就是他已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形象，那么他为所欲为。
嗯，好的，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亚旭，刚才慕容先生说，以前是这个还希望你离开，现在是不准你走，而且现在这进入这个所谓习近平的新边控时代呢，可能据说有10万人已经上了这边控名单。就像张艺和女士她自己说的，其实她自己还算是客气的对待了。还有很多朋友，像是这个在清华大学已经退休的这郭玉华教授夫妻，是更粗暴的被边控啊。你怎么看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边控已经成为了习近平对意见人士的一种系统性还有这个制度性的控制手段了呢？
是的，我非常同意雪村刚才说的，他现在的确是完全不顾，就说他想要达到这，他要切断这种联系沟通的渠道的话，他但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它不是近来才有，它是由来已久啊。
只是更到了一个
大家都认识艾小明老师，大家都知道艾小明老师，他被边控十几年之久。他有一首诗，我印象非常深。
嗯。
题目叫《我在声音里周游世界》。
嗯。
我给大家读其中一段哈。
好的。
看看你能不能感受到艾小明老师的这种被国家囚禁的这种伤痛。这是其中几行哈，有一天我会变成一袋骨灰，你要小心我的灰烬撒到罗湖，在每一条出境的通道和上下电梯，每个人的行李车轮和鞋底，每一缕风都带我出境。所以艾小明老师是十几年都没有出，都已经被限制的。那么我知道很多好几个人权律师，他们也都是十几年
都不能出境，
都不能出境，包括唐吉田律师啊、江天勇律师啊、李和平律师啊，
真的很多。
对对对，有些家人在外也不能团聚。那709以后呢，更多的律师被限制出境。据我的统计啊，我的统计有。光是人权律师这个已经非常小的群体里，有50-60位不能出境，是不是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去出境去试过。光是我们知道的就有10位之多。那么我们知道去年还是前年，唐吉田律师他的女儿在日本重病，然后呢病危，应该是就成了植物人那样，他要去看他女儿见面。不让他在机场被拦下来。那么我们还知道去年的时候郭飞雄也是一个著名的那个法治的推动者吧，意见人士。那么他也是妻子病重乃至妻子去世，也是在机场被拦下不让出来，理由是你危害国家安全。
危害国家安全，
对。所以许章润教授刚才说了，也是不能离开中国哈。那么所以我想说的是，郭玉华教授张一和老师，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严怀岳先生，只是这个巨大的一个名单上的最新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单越来越长越来越大，被囚禁的人越来越多，能够出来的真的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有幸运，幸运是其中一个因素可能。
嗯， 谢亚璇。那么乌龙学生圈，其实这些被边控的人，其实国家是可以完全不给他们理由的哈，甚至有些像刚才亚璇提到，是完全是违反人道的，跟家人都不能团聚，而且打出的旗帜就是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想请您分析的是，您认为现在习近平政权他对于所谓这种国家安全的这个执念或是歇斯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连这个所有和外国人士的接触和出境都要把它封锁到零，中共政权到底要有多心虚，才会连一位80岁的老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危险呢？慕容雪村先生，
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当他们用这样的名义来限制某些人士出境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并不是真的这个意思，这只是一个名目。就好像当年的投机倒把罪也好，流氓罪也好，这是个口袋的名目，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往这里装。但是现实情中情况呢，很多人被限制出境，那就其实因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他可能离开中国之后，他可能会批评这个政权，他可能会批评共产党，或者说因为他是个人权活动家。然后你知道，在我离开大约半年之后，我有个朋友呢被请喝茶，在中间就谈到了我，这个国宝就说了一句，就像慕容雪村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走呢？所以你说这个才是很惊人的。我事后想起来都后怕。当朋友把我这个段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就想啊，我真是侥幸。换言之呢，我觉得对许多中国人来讲，那么可能要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就是不让你走啊，才是常态。你能够离开，那会变成非常侥幸或者是小概率的事件。在现在这种情况呢，可能主要针对的是你比如像我这样的意见人士，或者人权活动家，或者是地下教会的信众们。但在未来呢，这一运动呢必然会涉及到普通人，涉及到普通的，比如说中产阶级，甚至普通市民。那问题在于习近平要干什么？我们留意呢，最近你发现各国，包括日本、美国、澳洲以及欧洲许多国家，都在谈论台湾海峡开战的这种可能性。很多人也许还不相信，但这样的讨论呢越来越密集。同时呢，你观察中共内部的这些讲话，包括他们的军事调动，包括他们的战争准备。习近平最近就不断地用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甚至用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未来的局势。那么这一切呢，都有理由被认为他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就是想开战。那么一旦开战的话，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当仁不让的就第一要务。也有那么中国呢，势必会变成战区，变成一个战时的国家。我认为这一切呢，习近平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战争做准备。对，
好的，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场已经有一些这个留言啊，我们想念几个，再请两位来宾继续给我们做点评。现场的网友叫鱼次郎，他说：“能跑的时候不快跑，你等到跑不动、跑不掉的时候呢，再向世界求救就已经来不及了。像马云一样带着侥幸的心态回中国，就再也出不来了。”另外还有一个网友蓝花花，他表示中共对公民实行的边控措施，实际上早在胡温的时期就出现过，只是一尊登基以来，边控这个奇葩的政策可以说是越演越烈，而在一尊时期，这个反人类的措施更是变本加厉了。那么这个措施往往是国内某些异议人士或者是很一般的民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招致中共使出这个流氓手段，加大对公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还有我们在推特上的网友也有一些留言啊，这个 Dog Chai 他在推特上说，除了改革开放那几年呢，中国人民其实一直都是国家囚徒，现在的文革 2.0 不过就是走回了几十年前的老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边控越演越烈。他刚跟这个网友一样的意思啊，习近平就是要把这些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甚至仅仅对党国不敬的人全都关在国内，然后以国家的力量加以迫害。还有一位网友的答案，他说限制知识分子出境呢，是要囚禁他们的思想，一旦在国内他们的思想影响范围有限，一旦出境呢将成为思想领袖，中共害怕记忆，希望遗忘，因此害怕张怡和所讲的往事。我想请雅学回应一下这些网友的评论好吗？
对，其实呢， 从大的方面来说，集权之下人人都是囚徒，这就本身就是集权的本质。我们大家只要生活在集权之下，我们都是囚徒。那么我们常说这个集权统治靠两样东西，暴力和谎言啊。那谎言呢就是要欺骗。那你说理论上来说，谁比较容易谁比较不容易受到欺骗呢？
嗯，
理论上来说最难骗的是那些有知识、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判断力的人。而知识分子群体呢，当然我一直强调，从理论上说当然是这样的人，应该说是群聚的地方，因为他们承载着知识，也从事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的这样一个社会角色。所以集权统治视他们为天然的敌人。其实集权统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潜在的敌人，但是知识分子呢首当其冲，是他们需要强力进行驯化的一个阶层。所以你说从40年代的延安整风，到50年代的反右，到60年代的文革，到70年代的批林批孔，到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到大学里现在盛行的这个举报文化，然后教室里的这个监控头，然后到七部奖，然后这个之间，我们说的是每10年的一个跨度哈，但这期间实际上这个整顿、整风、压制、控制，它是从来是不停的哈。再加上现在的一些技术手段，所以在它一直在重点对，其实我说重点都不一定对全民，但是对知识分子的确有一些特殊的关照哈，对他们进行驯化。因为中共这样的一种思路，按他们的思路，知识分子是比较不容易受的被驯化，或者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比较不容易受到驯化。而现实是经过中共70多年的这个驯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绝大多数是接受了这样的驯化，主动或者被动接受了这样的一个驯化。但是说到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被驯化的。那像张怡和老师啊、艾小明老师啊、许章润老师啊，包括雪村这样的作家哈，就是像他们是拒绝放弃内心的独立，一定要维护内心自由的人。那么中共他就必然要把这些人去装到笼子里，甚至锁到监牢里面。所以这样这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成为囚徒。你刚才我记得你刚开始讲到为什么张怡和贴这个索尔仁尼琴的这个
照片
哈，其实我想，我不知道张怡和老师具体要说什么哈，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的诠释就是说，从他的父亲张伯钧先生到这个索尔仁尼琴这样到他这一辈，虽然时代已经过了100年了吧，就从斯大林时代到现在哈，快100年时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集权国家，也许道路变了，机场光鲜了，高铁好漂亮，
但都是囚徒，
生活好了，但是大家仍然都还是张伯钧先生，大家仍然都还是这个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先生。就是我想说的是，张怡和老师他贴这张照片，在我的感受当中，他想指出一个本质的未变的东西。
也就是为什么他说自己是国家的囚徒。那么慕容雪村先生，刚才您分析了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把边控的名单越来越长，可能是因为准备开战。那另外有一个角度，刚才是雅学讲到对特别对知识分子这种关照，包括您在内这些感言的作家，我分享一段这张怡和先生他的一个过去在一段演讲当中讲到的这个有关于这个中共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囚思想的囚禁。他说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毛当时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起了极坏的作用，看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这个秘密报告，主动的要警惕，睡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是这样的人物，他就开始想如何杜绝中国出现波匈事件，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先动手，而不是像波匈这样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先上街先闹起来。您认为这个从刚刚雅旭讲的从七部长一连串到现在禁言禁书清洗历史，中共是不是除了开战之外呢，也在害怕所谓的知识分子闹起来有可能政权会被推翻呢？您的分析。
刚才雅旭有一点讲得很好，就是这个集权统治呢，它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它的谎言，而这些谎言呢，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戳破的。比如说，他们把三年大饥荒叫做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谎言呢，其实很容易戳破。那么，但是假如说你有志于来戳破这个谎言，你有志于发掘一些被埋藏的事实，比如说你想报道一下大饥荒，将统计一下大饥荒究竟多少人饿死，比如说你想报道一下那三年的啊，你这具体的气候状况，那么你就已经走在了犯罪的道路上。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你在搞
敌人，
你在搞历史虚无主义。
嗯
啊，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没有太多人敢于出来说话，那他们要把这个彻底控制。同时呢，他们一方面呢，通过暴力的恐吓、镇压、这个逮捕，让人不敢说话；另一方面呢，他们在新时代呢，他们也用很多这个收买的手段。你比如各个大学的那些课题，都有每个课题都有课题经费，这些课题呢，现在排在前面多少名的，每个大学里边都是研究习近平的思想，把知识分子变成吹鼓手。把知识分子变成肉麻的吹捧者，这是这个政权呢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当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呢，我们可能更着重的就并不是讨论这些人的素质怎么样，而是重点看这个制度它营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同时呢，你要做一个意见人士，你要做一个敢言的意见人士，损失将是非常惨重的。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的全部作品在中国全都被禁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你要你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在我原来有个百度上有个百度百科，不知道什么人帮我建立的，我的生平、身世、作品，还有我的一些文字，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这个百度百科被删除了，现在你在百度上搜索我的名字，出现的第一条是。叫毫无人性的变态伪作家慕容雪翠。
天哪！
他们搞这种事情。然后至于其他的，你比如说经济上的损失，其他方面损失，那就更不计其数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啊，来污蔑你。
真的是哦，
我想很快
回应一下
一句哈。我前几天在听秦晖老师在油管上听秦晖老师的一个讲座哈，他就说他从90年代起再没有接过国家的这个研究课题，我就是接着雪村刚才说的那个哈，我就特别佩服，就说他以切断。这个你给的这个好处，国家的这个机制从体制里面的这个silver lining 啊，这个叫利益，然后他来保持他的一个独立性。
不过雅轩，因为我们请回应。
最晚到2016年、2017年的时候，在国宝找我喝茶的时候，他们还透露出收买的意思来。那个话原话是这样的，就你看你写这些东西给你带来多大的麻烦，对吧？你别写那些了，你做点生意，
给你小以大义。
对，就你没有项目，我们可以帮着找项目。最迟到2016年、2017年的时候还有这种，然后在那之前呢，你比如从中国作协到各地作协，就纷纷伸出橄榄枝来，就是邀请我加入作协。不过我当时呢都是比较强硬的拒绝，热情拒绝，为什么不加入？看不上你们，就这样。
看来这个中共也是对这份软硬兼施啊。非常感谢这个慕容雪村先分享您的个人经验。不过稍微先回到这个演播室的现场，雅轩，我们今天一开始因为是从这个张怡和老师他这个国家囚徒的处境谈到这么多，对这个中共政权对知识分子打压，所以我想回到张怡和过去曾经一些视频的一些谈话重点来请教您。就其中有一段我觉得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谈到说现在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同胞骗同胞，同胞害同胞，同胞坑同胞，这是一个全社会道德的彻底崩溃，是一个无可救 就要的世道，无可救药之人心。这个制度如果不彻底打烂的话，一切都是梦。你怎么看张一和老师过去的这段话呢？
对，我这样看哈，如果我们给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定一个坐标的话，用一个坐标去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它的纵向，从上到下，这个或者从下到上，它这个纵向是一个权力，纵向的这个主轴是权力，然后呢，这个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那么横向呢，社会生活呢，它的主轴呢是思想控制，它也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在这样一个坐标当中，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要，因为良知是一个和个体结合在一起的事情，对，一个社会的良知是通过个体去实现的，对吧？所以在这样一个坐标系当中，一个中国人个体，他要如何去安放他这个良知，他要搁哪？你说这个坐标系里面一道是权力，一道是思想控制，他要他把它搁到哪儿？他很难安放，他非常难安放，他会非常矛盾。如果他是一个有着基本的对错的这样一个价值判断的话，他可能寻求一种基本良知，我叫做基本良知，就是我不作恶，我不参与作恶，对，但即使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你比方说你是一个农民工或者城市里面的人，你去应征当了一个城管啊，你说我不作恶，你不作恶行吗？这就本身就是一个作恶机器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再往前想一下，你想我想追求，我要追求真相，我要过一种真实的、诚实的、有信用的生活。再往前一点，我要追求帮助这个社会，追求公益，或者为追求公益做一份贡献。当一个中国人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坐标当中完全没有他的位置了，完全没有了，已经与整个这个坐标系相抵了。义务，那么你已经就非常非常，你就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情了。所以前些年我记得网络上流传艾薇薇一句名言哈，我不知道原话啊，大意是说，当一个中国人开始追求真相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了国家的敌人，你就已经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就成为国家的敌人了。那么
对，所以呢，我们就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看到我刚才说的这一堆问题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制度上，就是在这里这个坐标系当中。
所以这个坐标不打烂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中国的。
不打烂这个坐标，不重新理清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那么人的良知只要有一天没有办法安放，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公益的社会。
其实也是，
所以我理解张一和老师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稍后也会连接到下半场，我们谈到现在中国出现的一些乱象，我们究竟要如何从这个坐标去解读，来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不过回到这个纽约，请教这个慕容雪村先生，刚刚提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权力跟思想囚禁的这个坐标之下，其实良心可能是无处安放的。但是现在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您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讲，究竟是会造成一种寒蝉效应，让他们真的就是被边缘化，完全不发声呢？还是有可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反弹？因为有一些零星的事件我们也看到，譬如在清华大学最近也传出有这个学生会出现一些反中共反习近平的这个标语或是图片，你怎么看？究竟是会更被压制，还是说其实在默默的反弹也会成为一股能量呢？想请教您的分析。
你知道在18大刚刚开完之后不久，王岐山当时作为习近平最重要的助手，曾经向官场推荐过一本书，就是托克维尔的《旧时代与大革命》，好多人呢都去读这本书，但是我想他们没有
就读懂
理解，没有理解王岐山为什么推荐这本书。他讲的将是控制，将是控制，在制度可能产生松动的时候，在就是情况发生变化而控制不利的时候，那才会产生巨大的变革。 这才是他意思。所以从那以后，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加强控制。那么你问，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的这些控制措施有没有效？非常的有效。我回想十年前，在他们刚刚上台的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批评之声，以至于当时的九号文件，就是七步讲，出来之后，没有就是招致很多人批评，以至于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秘密文件，要通过泄露的方式才能被外界所知。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多少反对之声了。我们在北京，我们当谈到习近平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提他的名字，而是用这个手势。今天我要说一个人啊，我要提到说他，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然后旁边人就说我们知道，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呢，在墙内的发声就意味着巨大的危险，很多人不敢发声。而他的收买政策，其实也很有效。你知道在过去这些年里，习近平出了多少本书吗？啊，100多本，120多本，这是全球最高产最畅销的作家，基本上一个月写一本书，而且本本都是畅销书，
而且还不能有负评，
而不能有负评，而且所有他的书呢，可能都是现在的学术研究的课题，就是他为很多愿意出卖灵魂的知识人或者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那么这些人可以在习近平思想的宝库里边尽情的挖掘啊。当然我们是用嘲讽的语气来说这种话，其实是这是很可笑的，要常说的话，其实这就是狗粮啊。
好的，感谢慕容选生先生。亚轩，最后其实我也是要回到这个张一和老师的一句话，他说有三个不可低估，一个是不能低估中国老百姓的愚昧，一个是不能低估中国官员的贪婪，还有最后一个其实很沉重，他说不能够低估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堕落。刚才选生讲到说很多知识分子在这种打压之下可能就出卖了灵魂，您认为究竟在这个中共政权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斗争，最后知识分子是能够挺直脊梁保住自己的良心呢，还是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变成了一种犬儒？最后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我们现在拿起双手来数一数，像张怡和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几个，像许章润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几个，像艾晓明老师的这样的教授有几个，那么中国有50万的律师，像从事人权律师的有几个，千分之一不到啊，千分之一不到。所以呢，我在想，其实张老师说的这几个不可低估，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家这个对社会进行驯化，进行洗脑，进行控制，进行这个它像一种圈养饲养的过程一样，我就是把你养成这样，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成功啊，这是中共的一个成功，
养成这样。
对，所以只是有极少数的我认为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并不认为，我们虽然说我刚才说的这些人举的这些例子哈，当然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我想中国还是有一批非常非常有良知的人，我们不一定知道哈，但是这不表示没有，但是即使这么在这么少的人的情况下，这些人他们的存在，我曾经到欧洲去给伊利哈木做倡导，我曾经说伊利哈木是这么少有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人，因为有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些人，因为有雪村这样的作者，他们把人的尊严给我们做了一个标高，使得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群当中，中国人当中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标杆，使得我，不然的话，如果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这是我不相信的哈，那么我们岂不都是狗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这么极少数极少数凤毛麟角的人，他们把我们所有给我们所有的人赋予了一点点高贵性。
好的，也想请慕容雪村先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这样一个总结，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标杆，中国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下半场还会讨论，请您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总结好吗？慕容雪村先生，
我想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今天讨论了半天，讨论了这一会儿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做， 甚至不仅是知识分子，做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人应该怎么做。我想第一要守住底线，不要加入到邪恶的事业中去。其次呢，要尽可能的守住自己的良知，要至少是不作恶，然后同时呢，有可能的话尽可能发出正直的声音。如果在那天到来的时候，要坚决的加入反抗的洪流中去。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我觉得更多的人，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人，也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还有曹雅璇女士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过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成都太古里一名身穿粉红花裙的女子手挽着国企领导逛街的视频火遍了社交媒体，街拍牵手门成反腐大片，这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成都太古里一名身穿应身莲花裙、印花连身裙的年轻女子和一名身穿粉红 polo 衫的中年男子，两人牵手逛街的视频，连日来不但火遍华文圈的社交媒体，连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多家国际媒体也跟风报道。视频中的男主角是中石油子公司环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胡继勇。那么国企领导光天化日之下带婚外情的对象上街，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都在微博上称此事是明目张胆顶风犯案。中石油北京项目管理公司微信公众号当天就发布情况通报，称胡继勇已经被免职并接受公司的纪委核查，而经常出入高级场所以奢侈品炫富，在同一个单位担任技术部员工的涉事女子董小姐呢，也被火速免职了。街拍牵手门成反腐大片，这个引发全球网友热议啊！此事究竟反映出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问题？三代国企人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这个案子跟这个中石油的连年亏损到底有没有关联啊？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我来介绍一下，分别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璇女士，雅璇再次欢迎您。嗯，
观众好。
另外是从纽约通过视讯参加讨论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慕容雪村先生，
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此案的个人看法啊，来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牵手门这个事件的发酵之迅猛啊，两名涉事人可以说是火速的就被免职了，甚至还传出现在要禁止街拍，您认为这究竟是雷厉风行还是怕火烧连环船呢？慕容雪村先生。
我有个理论，我觉得在墙内发酵的新闻事件，都属于他们故意允许发酵的。
转移，
也就是说，对对对，就是在墙内的这种热议事件都是允许热议的。其实你看胡继勇这个事情，其实很奇怪，这个事件里边他任职务，其实并没有多重要，他的职务并不是多重要，论情节。也并不说有特别脏污的情况，就两个人只是在牵手走路。然后你比如说两个人他有没有腐败，很可能会有， 但腐败程度呢，至少不为公众所知。但就这么一件事情，居然会成为社交媒体的第一关注事情，第一热点。而这个事情呢，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认为呢，这是当局呢某种意义上他允许他放行的一个新闻热点事件。为什么呢？因为同期呢有太多的更重大的事件不能评论，不能讨论。比如说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比如说发生在西藏的这种事情，比如说发生在香港的事情，比如说习近平的战争准备，这些事情都不能讨论的，这是最简单的。连就是你比如说涉及到偷拍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在中国一个中国人涉嫌偷拍这样一个案件里边，卷入这样的案件，连这个事情呢在墙内都被屏蔽，而这样的事情呢成为甚嚣尘上的热点事件。我觉得这其中呢是必有文章。
嗯，这个慕容学生现在用一个很特殊的观点来看这一次这个牵手门热发烧的这个事情，不晓得雅璇怎么看？其实说的也对，因为中国的网络舆论都是有在管控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情完了之后，胡锡进当然不可免俗的又加进来说，哎，这个事情是明目张胆顶风办事，是个怪例，他也出来讲了一些话。你认为是不是在有意的转移人们视线？尤其这个日期，如果我们看的话，六月七号也很靠近这个六月嘛，六月份很多事情都是不能谈的。您认为这个事情反映出怎样一个社会问题呢？
对，我离开中国太久了哈，对这些事情就是不懂得少说。但是我特别同意刚才雪春说的那个，就是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而且这次的事情它也有先例啊。比方说有大事发生的时候，这边微博热搜上的突然是什么
八卦、
这个电影明星的八卦啊什么的，似乎这个中共的社交媒体好像操纵社交媒体的娱乐化转移视线，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娴熟老道的那个做法。对啊，你就说，我们就说，网络反腐啊，曝光，比这个高级的官员腐败的官员多得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沈栋的那个
红色赌盘，
红色轮盘，你看看那个里面，那个那是你永远不会爆料出来的，那是永远不会提被你天天刷微博的人知道的，上你微博热搜的人呐。所以能上微博热搜，能允许他炒得那么大，能允许他娱乐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操作。
好的，刚才这个慕容雪村的分析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们结合网友的一个评论，我们一起来请教您这位网友叫 Diane， 他说这两位的牵手门不过也就是赚点流量来杀鸡儆猴。他想起前两年那位采金花的元老不是还做得稳稳的吗？其实为什么我念这个推特网友的评论，慕容雪村先生，您刚刚说这个可能是这个舆论转移视线其实就在前两年，同样也是这个所谓高官，不过这官是比较高啊，国务院副总理，他对这个彭帅的这个性骚扰的事件，当时这个帖子一出来，马上是整个是被全网封杀的，所以你看这个对比您可能就知道了。而且也有网友联想到说，当时那个事件当时的事件主角到现在没事啊，可是这位国企领导是当天就马上被免职了。你怎么看这两个事件的对比呢？张高丽性侵还有这次国企领导牵手逛街。
以前呢，习近平反腐呢常用两个词语，就是拍苍蝇和打老虎啊，很多人呢说习近平呢只敢拍苍蝇不敢打老虎啊，但是呢习近平你看他苍蝇也拍老虎也打，但重点他的反腐呢实际上主要是清洗异己，清洗不属于他自己那些派系
目的。
对，但是腐败真的是他们反对的吗？你仔细观察中国，你发现不是，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反对腐败，无论是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其实他们都不是真正反对。相反，他们把权色交易、权钱交易、把腐败当成了奖励自己派系的一种砝码，就是这是自己人的一种奖赏，但是别人干那是不行的。比如说，假如真的他们想要就是反对腐败、反腐败，那为什么不公开官员的财产？比如说，如果他们真的要反腐败，为什么不能允许新闻媒体参与到腐败的报道和调查里？ 所以通过这些呢，你可以看到共产党也好，习近平也好，他并不是真的反腐败，反腐败只是他手中的一个武器，用来威慑跟清除异己的一种手段而已。
嗯，
所以呢，你为什么更高的人啊，你比如说更重要的人物他没事儿，为什么某些人有事儿，某些人没事？这个呢，其实可以很可能解释中国的反腐败是怎么回事儿。
嗯，刚这个慕容学生先讲到一个重点，雅轩您怎么看呢？这个中共里面的权色交易，这个权钱交易，它是有它的规则在的。这个尤其是我们看到，如果说这个现在这种腐败或者是这种包养小三、情妇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共党内这么普遍的话，其实不是跟习近平谈所谓的家风建设完全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跟反讽吗？习近平说的是什么？他说要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之下，国企领导这个光天化日带小三上街是完全没在怕的耶？
我先想说说这个习近平的一百好几本的论述哈，
嗯，
就是其实共产党的根本论述只有一点，
嗯，
就是听我的控制，
听党话，
听我的指挥，
加强党的领导，
服从，其他的都是习近平他东拉西扯，他这个相互之间的所谓的论述，他是没有逻辑的，
嗯，
他也没有体系，他也不自洽，
嗯，
他也不符合人性人情，
嗯，
所以呢，他就是这样，他这儿抓一点，那儿抓一点，也不是他自己抓的，秘书抓的，对，
嗯，
所以呢，就是这些我觉得习近平说什么，我们只能一笑而之，
听听就好，
我们要去看这个体系在做的事情。这个体系在做的事情非常的明确哈，对，是什么样子。所以呢，他对我也同意雪春刚才说的，他需要通过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制度来奖赏对他忠诚的人，
嗯，
不然的话那些人为什么要对他忠诚呢？对吧？
嗯，
所以说到这个家风建设哈，你刚才主要是提到了习近平这个关于女性的这个胡说八道哈，我想说的一点，我想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良知哈的问题。我记得我的两个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哈，就十多年前了，这个他们比较小的时候，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我在想，如果我是在中国当父母的话，
嗯，
我要如何教育他们呢？
嗯，
因为我在美国，我教他们的是，你们要诚实，要尽量去了解真相。当我女儿去上高中的时候，经常一些社会议题啊，我会要求她，你多去看，多去想，你要尽量了解真相，在你不要急于下判断，然后呢，你要对人要慷慨。
嗯，啊，
在一个团队当中，你要积极的去做更大的贡献。当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他们，你一定不要退缩啊！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人，还是邻居，还是什么。所以呢，我那时候我经常想，哎呀，我如果生活在中国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这样去教我的孩子的。
是，
我会把他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嗯，
所以你经常就是随便的，你观察一些我不系统了哈，就东一下西一下，观察一些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导的话，那是非常成问题的。
好的，
对。
孟雪先生，其实顺着刚才这个雅学这个话，怎么教孩子呢？其实这个案子，这个牵手门出来，你怎么教孩子？孩子们要努力上进啊！可是这些国企三代人，他们是这个爬上社会是不用吹灰之力，而且就是可以就是明目张胆的把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公开在阳光之下。你怎么从这个事件来看现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深层的一些问题呢？孟雪先生，
嗯。我先补充一下雅学刚才那段话，
嗯，
其实习近平呢谈对女性的，你比如说重视也好，或者说要充分发挥女性的作用也好，这些呢其实都是特别虚伪的发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共产党呢其实上从来都有这种性别歧视。你比如说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所有的常委中至今没有一名女性。在习近平时代尤其是严重，包括政治局中 政治局委员中都没有移民女性，也就是说高层的官员中、核心圈的官员中是清一色的男性。这种情况下，你说再怎么样发挥女性的作用，要充分重视女性的地位，我觉得这些话呢，它其虚伪性就不言自明。刚才谈到，我们谈到刚才谈到，你比如说这些就关于企业的这些子女们，他们为什么会就是有这么明显的优越的地位？其实这个呢，我想它是跟这个政权的这个核心的结构、核心的逻辑是有关系的。我们以前呢，常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你比如电信行当，是谁家的？是江家的。啊，石油啊，加个石油就等于跟周永康家族做了一笔生意，还有其他的，就是种种这些呢，实际上都是由权贵家族来控制。那么中国呢，你就看到很明显的这么几个分层，最核心的层面大概就那几百个权贵家庭，那是在江湖之代。现在呢，最核心的那个圈层只有一个人，然后身边呢有他的马仔们，这几百个核心家庭，在外面呢是一些更广泛的家庭。他们组成了金字塔的这个上面的部分，然后被压制塔金字塔底座的呢，是更广大的所谓的人民群众，也就是前任总理李克强所说的那些有6亿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人啊，不足对6亿月收入非常低的人，
好的，其实最后就想也想请教雅璇，因为上半场其实我们也谈到，您说这个在中国现在这种权力跟这个思想囚禁的坐标之下，其实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伦理或良知是无处安放的，其实也就是为什么看到下半场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您觉得像现在这种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究竟要怎么样重建这个价值？在所有的公知都被灭声了之后，还有人能够说出一些比较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话来让大家听进去吗？
这个坐标必须打烂，很简单，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对对对，你没有办法在一个邪恶的坐标里面构建良知，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矛盾的，
在这个坐标里面，只有可能像我刚才说的，存在的极少部分的，他就是他的信仰就是要坚守良知，他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他给中国人制定了，不是他制定哈。其实是设立了一个标杆，不是他有意的，但事实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能企图这样一个局面。你说要构建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在一个邪恶的体系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缘木求鱼啊。
慕容雪村先生也给我们下半场讨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慕容雪村先生，
我想呢，这个胡继友事件或者成都揭开门这个事件呢，我们在这个讨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意识到这种事情不重要，实际上他反而呢，他遮蔽了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而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呢，无论是对中国的当下或者对中国的未来，都具有更加重要更加深远的意义。那么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呢？一个原因是当局的舆论操控、信息操控，另外一方面呢，也属于在一个这样一个时代，就重要的事情不能说，能说的不重要，能说的事情不重要。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许多自媒体呢靠流量为食，那么他们会踊跃地参与这样的泡沫事件中。但是我要说的是，泡沫始终是泡沫，这样的事情在未来毫无价值，没什么意义。所以我想对我们更多对自己要求有操守的人说，可能我们在这里呢讨论他的重要启示，就是要远离这样的泡沫事件，要不要被这种泡沫事件分了心，扰乱注意力。我们还是应该关注那些最重要最重大也最关键的事件。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还有我们在现场的曹雅璇女士两位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谢谢观众。
好的，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和您来谈一谈习近平重申内循环要应对什么极端状况呢？还有中国结婚人数创新低，政府的鼓励措施为什么没有起到效用？欢迎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加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关注我们在周末最新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